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5月11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 Philippe，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普京提议从下周四开始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无先决条件的直接谈判，但他回避基辅和盟友发出的立即停火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等待莫斯科承诺停火，并说他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乌克兰与欧洲主要盟国及美国一道在周六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接受从周一开始为期30天的完全无条件停火，否则将大规模制裁。中美日内瓦贸易谈判进入第二天，特朗普表示乐观，称美中会谈中达成了全面启动协议。日本首相表示不会接受英美协议中的10%汽车关税的模式。中国外长王毅与印度和巴基斯坦高官通话，强调中国支持印巴全面停火。印巴边境已经全面恢复平静，卢比奥表示48小时斡旋印巴停火后，双方将在中立地点就广泛问题开始会谈。在特朗普启程访问沙特的前夕，伊朗外长前往阿曼与美国就核问题举行第四轮会谈。教皇梁十四今天在圣彼得大教堂诵读他第一篇主日祷文，呼吁世界的伟大领袖们停止战争。请听新闻。周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俄罗斯和乌克兰从下周四开始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无先决条件的直接谈判，并将基辅与乌克兰盟友所要求的实现停火的任何可能性推迟到谈判之后。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国与美国一道于昨天周六向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接受从下周一开始为期30天的完全停火，否则俄罗斯将面临新的针对能源和金融部门的大规模制裁，这是西方国家罕见的团结表现。普京深夜在克里姆林宫向新闻界表示，我们愿意与乌克兰进行认真的谈判，并补充说，俄罗斯准备恢复直接谈判，但我强调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他没有直接提及乌克兰及盟国的提议，但批评欧洲人粗鲁地以最后通牒对待俄罗斯，并表示任何可能的停火都必须是与基辅直接会谈的一部分。普京还说，我们提议下周四在伊斯坦布尔开始谈判，并补充说他将在未来几小时内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呼吁俄罗斯承诺自下周一起停火30天，他同时表示他已准备好与莫斯科直接会谈。此前普京提议自周四开始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但未提及停火。泽连斯基先生在社交网络上说，我们期待俄罗斯从明天5月12日起确认全面持久和可靠的停火，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一要求。他指出继续杀戮毫无意义，哪怕只有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说，他看到了一个积极的迹象，即俄罗斯开始考虑结束战争。但乌克兰参谋长伊尔马克澄清乌克兰的立场，表示基辅必须在俄罗斯首先停火后才会谈判。乌克兰空军周日谴责俄罗斯在其为纪念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而颁布的3天停火结束之后，立即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08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60架被乌军击落。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国与美国一道周六向莫斯科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从周一开始接受为期30天的完全无条件的停火。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波兰总理图斯克联合访问基辅期间宣布了这一消息。他们表示已经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这是西方数周来罕见的团结一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六对记者说，将对基辅的西方盟友提出的乌克兰停火建议进行考虑。他同时警告说，向莫斯科施压是毫无意义的。 最近几周，乌克兰已多次提出休战30天的建议，但遭到俄罗斯拒绝。俄罗斯首先要求乌克兰就西方停止向基辅运送武器做出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属于支持乌克兰志愿联盟的20几个国家已经通过视频会议，周六与聚集在泽连斯基周围的欧洲四国领导人交换了意见，他们决定支持停火30天，并主要由美国监督实施，所有欧洲人都将为此做出贡献。马克龙补充说，如果俄罗斯拒绝停火或接受停火后违反停火，欧美将大规模予以制裁。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我们今天达成的立场呈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一系列国家之间的绝对团结。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回应的情况下，我们将继续向基辅提供大规模援助。他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旨在摧毁整个欧洲政治秩序。乌克兰外交负责人安德烈·西比加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年多之后，陆地、空中和海上全面无条件停火，可为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直接和平谈判铺平道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四位欧洲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了会谈结果，官方照片显示，五位领导人在基辅总统府内围坐在一张咖啡桌旁，并打开了马克龙的手机进行通话。周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约20位外国领导人在红场高调纪念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欧洲四方首脑对基辅的访问是对红场大阅兵的象征性回应。莫斯科迄今一直拒绝停火呼吁，只满足于单方面宣布为期三天的休战，休战将于周六午夜结束。基辅揭露俄罗斯并未真正遵守单边休战。
中美贸易谈判周日上午在日内瓦进入第二天，试图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战问题。唐纳德·特朗普对周六的谈判进展表示乐观。周六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网站上写道，今天周六在瑞士与中国举行了非常好的会谈，讨论了很多事情，批准了很多事情，双方以友好而富有建设性的方式重启了谈判。他说，为了中美两国的利益，我们希望中国向美国公司开放，并用大写字母和大量的惊叹号补充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美国方面由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率领两个高级别代表团，而中国则派出副总理何立峰参加今天的谈判。会谈在瑞士驻联合国代表官邸举行，这是一座坐落在日内瓦湖左畔的豪华别墅。据瑞士新闻社 Keystone 的报道，会谈在周六持续了10个小时，并在周日上午10点过后不久恢复。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谢茨告诉法新社，这些谈判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的贸易关系状况以及这些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关税，最终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利益，是一个双输的命题。日本首相表示，日方不会接受英美贸易协议中 10% 汽车关税的模式。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郎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表示不会接受英美关税协议中的 10% 汽车关税。日本首相石破茂在11日就与美国的关税措施相关谈判中，英美将汽车关税率从 25% 下调到 10% 达成协议一事表示，这是一种模式，但同时也强调日本方面将继续坚持要求撤销追加关税的立场，不接受 10% 的汽车关税。他在日本时间11日上午的富士电视台节目中，对于包括汽车在内，美国和英国以 10% 的税率达成的关税协议表示，这是一种模式，但我们是要求彻底撤销全部追加关税，并不是说10%就可以接受的。 再次强调了争取关税全面撤销的立场。在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中，日本尤其重视作为核心产业的汽车领域。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在与美方的磋商中一直在主张包括汽车在内的一系列关税措施应予以撤销。石破首相的发言再次表明了日本的立场并无改变。针对特朗普政府将日本汽车领域的安全标准视为非关税壁垒，石破明确指出，考虑到两国安全状况，把国民安全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是日美共同的立场，不会为了听从美国的要求而牺牲日本国民的安全。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消息称，中国外长王毅昨天分别与印巴高官通话，强调中国支持全面持久停火。请听夏荣的介绍。
经由美国斡旋印度和巴基斯坦达成停火协议后，中国外交部官网周日凌晨称，外长王毅10号分别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通话，谈及冲突情势与中国的立场。据悉，王毅与达尔通话时表示说，作为巴基斯坦和印度共同邻国，中国对巴印冲突升级感到担忧，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相信巴基斯坦会冷静应对当前事态，做出符合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决定。他说，一旦停火就要共同遵守，避免冲突再起。据法新社报道，协议达成数小时后，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多次违反停火，并表示已被迫进行还击。据悉，当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尔瓦通话时，王毅则表示，中国谴责帕哈尔加姆的恐袭事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王毅续指，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搬不走的邻居，都是中国的邻国。中国真诚希望印巴双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避免局势升级。中国支持并期待印巴双方通过协商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早前引述匿名美国官员报道说，高度确信巴基斯坦使用中国制造的歼10战机向印度战斗机发射空对空导弹，击落至少两架印度战机。另一名官员称，在被击落的印度战机中，至少有一架是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
在印巴数十年来最致命军事对抗后停火第二天，周日，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上的枪炮声寂静了下来，尽管两国都报告了几起夜间违反停火事件。法新社的报道说，遭到巴基斯坦轰炸重创的印度西北部小镇彭奇，周日恢复了平静和市场。根据非常片面且无法核实的统计，自周三以来，这次战斗已经造成双方约60名平民死亡。在敌对行动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之际，特朗普在周六下午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已确保巴印双方全面和立即停火。印巴两国首都都很快证实了，他们已经同意收起武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六在特朗普真相社交网上宣布说，在过去的48小时里，万斯副总统和他一直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进行对话，包括印度总理莫迪和巴基斯坦总理谢利夫。 他说，我很高兴地宣布，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已经同意立即停火，并在一个中立地点就广泛的问题开始会谈。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夏荣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中两国高级官员星期天5月11号在瑞士日内瓦再次会面。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说，此次会谈旨在化解可能重创全球经济的贸易战。法新社则引述瑞士媒体报道说，第二天闭门会谈在当地时间星期天早上10点开始，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席此次会谈。中美高层首日会谈结束后，双方代表均未就讨论内容发表任何声明，也未透露在降低关税方面取得任何具体进展的信号。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自己的社媒平台上称，双方以友好且建设性的方式就全面重启课题展开了谈判。目前分析普遍认为，美中双方短期内难以达成实质协议，日内瓦磋商更可能是一轮互探底线的交流，若进展顺利，才有望为下一阶段制定议程。再来反观日前特朗普宣布的美英两国贸易协议，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美英所达成的最新贸易协议将挤压中国供应链，因为协议中英国接受美国在钢铁和制药行业提出的严格安全要求。外交官员们认为，美国可能以此作为将中国排除在这个其他国家战略供应链之外的模板。金融时报表示说，英美两国贸易协议为上述两个行业提供关税减免，但条件是英国努力迅速满足美国对供应链安全和相关生产设施所有权的要求。英国官员称，该规定适用于一些第三国，但坦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暗示中国是其预定的目标。尽管英国行业团体正寻求厘清美国具体要求，但贸易专家普遍认为，该协议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正升级其长期诉求，也就是限制中国对战略性商品的供应。前英国贸易部官员、现任贸易顾问艾利雷尼森指出，华盛顿希望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彻底审视其供应链，并最终减少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尤其是在钢铁这类敏感领域。这份仅有5页的协议草案，由美英两国在特朗普于4月2日宣布全球进口关税后进行谈判，仅用7周的时间敲定。协议中明确指出，英国商品能否享受关税减免将取决于所谓的232条款调查，即审查特定进口商品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同时，美国强调对英关税下调是基于共同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以及两国平衡的贸易关系。据弗林特全球咨询公司贸易负责人姆萨洛预测，类似的条款将在未来与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出口国的贸易协议中被复制。与此同时， 欧盟高级贸易官员担忧，这类排中条款将严重影响欧盟与华盛顿推动自身协议的谈判进程。一位参与美欧谈判的官员透露，欧盟27国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上毫无共识。路透社的报道则指出，特朗普反驳将美英协议视为其他谈判模板的看法，并称英国达成很好的协议，许多其他贸易伙伴应对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最终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关税。另外，美国西岸港口官员在当地时间星期五9号表示，过去12个小时没有一艘从中国出发的货船向美国西岸两个主要港口运送货物，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情况。据美国有线电视网报道，6天前有41艘货船预定从中国出发前往圣佩罗德湾港区，这个港区包括加州洛杉矶港和长滩港，但到了星期五这一数字为零。报道称，对许多美国企业来说，现在与中国做生意的成本已经过于高昂。路透社引述海事咨询公司的说法报道，特朗普对中国关税措施导致贸易崩溃，各大集装箱航运公司已暂停至少6条每周往返中美的定期航线。总而言之，就算美中双方真的在日内瓦达成初步协议，可能也是暂时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无法根本解决双方在贸易和安全等领域的深层矛盾。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全球市场将继续密切关注两国的互动。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头条突出的是国内政治话题，聚焦总统马克龙与总理贝鲁困难的合作关系。该报国际版的主题则反映着当今世界的此起彼伏的种种危机。有鲜少吸引国际舆论关注的苏丹境内持续的内战，乌克兰的欧洲盟友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的努力，法国与波兰刚刚达成的防卫条约，以色列政府强硬的征战立场在欧洲引发的舆论反弹，以及加沙走廊不断恶化的人道援助形势，西方对伊朗持续研发弹道导弹的努力感到的不安，印度与巴基斯坦再次因克什米尔主权争议爆发的武装冲突，特朗普政府任下的贸易战等等等等。该报周末版也刊登特别报道，聚焦中国快时尚电子商务平台西音背后的中国服装产业链以及各国的因应措施。广州是西音产业链的大本营，西音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世界报特派记者在当地走访了多个加工作坊，采访了四名加工承包商的老板和多名工人。报道写道，广州很多街区完全都是围绕着服装制造的节奏运转。根据包裹运输咨询公司 Shipmetrics 的估计，这里每天都生产着上百万件服装，然后以小包裹的形式发往世界各地。这家电子商务平台起步十年，甚至不需要依赖中国国内市场，就已经成为全球服装业最大的企业之一。一名负责将成衣叠好放入对应品牌的包装袋的女工向世界报记者表示，她每天8点开始工作，中午1点是午餐时间，傍晚6点到7点稍作休息之后再工作3小时到晚上10点，也就是说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有些作坊要求每周工作6天，但这名女工当月没有休息过1天。她每月的工资大约是6-7千元人民币，相当于735到860欧元。她虽然对这样的工作节奏感觉很累， 但也表示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所以不累就没有钱养活自己。他的父亲也同在广州打工，但如此的工作节奏使得同在一座城市的父女俩也只能在春节返乡时才更能见面。报道指出，虽然西音要求供应商不得要求员工连续工作超过20天，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得超过8小时，但要遵守这些要求就既不能保证生产节奏，也难以让员工有足够的工资。报道指出，当地服装业竞争极为激烈，因此价格一再压低，老板没有太多可以盈利的空间，员工自然也没有。一名王姓承包商表示，他在广州的加工作坊有80名工人，负责承接最紧急的订单，其他订单则交给他在湖北的另一家工厂完成，那里他雇佣着200人，无论是员工的工资还是房租都更便宜。尽管萨拉和 H&M 品牌都选择了转向去孟加拉国或柬埔寨加工，但这位王老板认为只有中国的生产效率足以支撑这些中国电商平台令人恐怖的交易节奏。他表示，中国的生产效率是东南亚地区的2倍，中国生产原材料，中国厂家提出款式建议，围绕广州有数十万人在服装业工作。世界报报道指出，西音如此成功的一个秘诀是基本上由供应厂家提议新的款式。上述王老板表示，如果西音每月向他们订购60个新款服装，他们需要能提出600个新款式建议。但西音如今也在世界各地面对越来越多的发展阻力。世界报的另一篇报道写道，无论是美国的关税措施还是欧洲联盟制定的规范，都令西音在全球的发展受阻。西音在美国有9000万客户，但自5月2日起，进口美国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上涨到145%。西音的廉价生产模式失去效力，而且每件包裹今后也需要缴纳相当于其货品价值120%的税款。彭博通讯社认为，有些产品的价格可能因此上涨377%。欧洲也准备在2026年起停止对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包裹免征关税的措施。法国有意对让这些包裹入关的平台加征管理费。再加上将于6月10日送入参议院讨论的反对快时尚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西音的竞争力也将变成泡沫。这篇文章引述《金融时报》的消息指出，由于关税大战以及价值缩水，西音在伦敦上市的计划目前已经暂停。《金融时报》认为，西音的身价已经从2023年596亿欧元的估算水平降到如今大约260亿欧元。北京当局也很担心西音会转往其他国家生产，以便绕过关税措施，因为这会导致作为中国经济重要支柱的服装业裁员。中国服装业就业人口有250万之多，而西音是中国最大的雇主，在中国有超过7000个供应商。以上是今天的世界报摘要。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特约记者专栏，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近期南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事升级，给亚洲地区安全亮起了红灯，而世界瞩目的美中关税谈判同样凸显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东南亚分析意见普遍认为，不应对美中之间化解结构性冲突和矛盾抱以太多的期盼。东南亚十国和中日韩财政部长则声明，要携手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开展经贸和财政合作。由此可见，亚洲国家极力在全球安全局势日趋动荡的情况下寻求金融和经济稳定。泰国媒体报道，近日在克什米尔争议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目前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前一天在美国施压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拥核大国周六同意停火，但仅仅几小时以后，印巴边境地区再度响起爆炸声， 两国外交部官员先后澄清，并且指责是对方先撕毁停火协议。东南亚媒体评论，近日发生的印巴之战是近30年来最激烈的战斗，南亚则是全球最敏感、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两个长期存在历史积怨的国家，无论在宗教、民族、政治等方面都存在冲突。所有人都在担心，一旦任由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印巴冲突将步俄乌战争以及以巴战争的后尘，从而演变成常规战争。同时也更加担心两国的核武库可能会在冲突中发挥作用。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印巴战争风险的同时，为巴基斯坦提供军备武器的中国军工产业受到业内人士重视。泰国安全人员认为，此次空袭为世界各国军队收集情报数据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通过在海洋、陆地和空中冲突中使用的战机和其他武器的数据，可以用来分析研究飞行员、战斗机和导弹在实战中的表现，从而强化自身空军的战备能力。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军事技术已经足够先进的中国，未来可从边境基地实时监视潜在敌人印度的动向。关于美国四月初祭出对等关税引爆的国际贸易战，中美经贸官员周六在瑞士举行会谈，这是中美关税对抗导致两国关系紧张数周后举行的高级官员会晤。泰国曼谷商业新闻今天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透露对中美会谈感到满意，双方同意友好地重新设置一切。据了解，启动美中关税谈判旨在化解损害全球经济的贸易战，避免触发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中美双方代表今天继续进行谈判，相关细节尚未对外公布。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周六评论文章批评美国滥施关税破坏了全球贸易秩序，同时说明此次会议旨在解决冲突并且防止事态升级。泰国媒体分析认为，美中两国着眼的目标不同，双方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难以弥合，预料短期内难以达成实质性谈判成果。原因是美中双方都不希望被看作是退让或屈服的一方。根据东南亚媒体综合中国海关数据报道，中国四月份进出口增长8.1%，对美国出口萎缩21%，但对东盟和欧盟的出口出现明显增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出口数据超出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测，同时表明中国越来越依赖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而中国对美国出口萎缩显示了美国高额关税的初步影响。普遍认为，如果税率再不降低的话，中美之间每年大约6-7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将大幅滑坡。事实上，目前中美双边贸易已经逐步陷入停滞，预料将来的贸易滑坡还将更加明显。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贸易下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不是好事。这体现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外发表的言论中，他认为当前的税率措施不可持续。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代表举行会谈的时间点恰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并与来自全球南方的多国领袖共同出席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仪式，共同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北京与莫斯科不断加强政治互信和战略合作的同时，习近平在莫斯科分别和越南与缅甸领导人会面。东南亚国家为了应对与美国不对称贸易谈判以及随时可能袭来的金融风暴，第28届东盟和中日韩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此前发表联合声明，针对特朗普关税 2.0 表明态度，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致力于非歧视性、开放、公平和包容所有国家的规则的多边主义。东盟成员国将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继续遵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在此框架下开展贸易与合作，其中包括开展财务合作和共同制定财务管理指南，旨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保持财政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未来还将响应亚洲债券市场倡议，发展亚洲地区的本币债券市场，让中国和日本成为亚洲债券市场更重要的参与者，以此减少对美元融资的依赖。泰国国际关系学者陈安认为，全球风云变色，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牵涉到所有人和国家以及政府。尽管特朗普坚称加征关税令美国更加强大，北京也表示要奉陪到底，但现实是这一轮关税对美中双方都构成了沉重的压力。就北京而言，由于汲取了特朗普贸易战 1.0 的教训，因此决定在谈判中维持姿态强硬的国际形象，此举志在向白宫政府传递明确信号，即中国不仅拥有其他的贸易选项，同时也正在塑造一种全球领导力的替代方案。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专题节目时间，先请听艾娃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友好，经过两天的闭门会议和四轮投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烟囱终于在5月8号傍晚飘出了白色的烟雾，宣布了红衣主教们选举产生了新教皇梁十四世。新教皇是前任教皇方济各的亲信，他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南美国家秘鲁度过的。就在迎来新教皇当选的第二天，一位网友在美国的一个中文网络平台上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人极端排斥基督教？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提问，是因为这位网友在知乎上复习中文课程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国内被传教士一直骚扰怎么办？点开回答后，他发现全是说耶稣是上帝的私生子，以及中国法律的某些条款禁止传教的言论，这让他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嘲笑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这不是为了给所有人类赎罪的吗？他的举动清洗了所有人的罪孽，为什么反而会被嘲讽呢？就此，一名网友回答说，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基督教、天主教在河南和其他内陆省份的农村底层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因为真发鸡蛋，这些农民算不算中国人？另外，在评论区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会用恶意对待一个宗教，我排斥一个宗教是会解释我不赞同这个宗教的理论，而不是冷嘲热讽。你要是连这个都不理解，那你能理解十字军吗？能理解逊尼派和什叶派吗？从古至今，不同宗教之间杀得人头滚滚，恶意算不算大？相比起来，骂几句算个啥？很多网友不知道是不是被保护得太好了，总给人一种巨婴的心态，洼地人做了点啥就仿佛石破惊天一般，殊不知这些都是世界上玩剩下的东西。另外一名网友则留言指出，所有宗教的核心内容都是价值观加上世界观，价值观定义善恶利害，它直接影响政府的法律。世界观如何解释人事物，解释世界，如何解释往往意味着限定解决方案。所以所有宗教意识形态都属于对公权力的某种要求，得势后必然主导公权力。所有的宗教都是威胁式结构，除了新教，教皇垄断世经权，让宗教上台的结果必然是专制。世经权即善恶解释权，等同于宪法解释权。 其实欧美如今的民主政体也和天主教与新教类似，欧盟在白左美国属于天主教式，各地区的主教选举出教皇，教皇任命各地主教，教廷掌握财政、人事、释经、裁判多种特权。曾经的美国保守派则属于新教式。宪政共和代议制如今的美国离宪政已经很遥远了，特朗普要改革的方面还很多，如今仅仅只是开了个头。另一名网友也留言如下说，最近思考了很久，我还是坚持地理决定论，我认为所谓宗教也无非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即宗教也是文化习俗的一部分。打个比方，一辈子没见过海的藏民会把山当作神崇拜，而生活在海边的民族一般会把海当作神来崇拜。当然，这是最开始的图腾崇拜，之后的基督、伊斯兰等宗教的盛行，部分也是跨越了地理阻隔的。但是这些被跨越的地理阻隔，并非是因为宗教信仰而被跨越的，反而是因为技术、商业和战争等等因素才导致这些宗教被传播，而且从传播的力度和效果上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族群都接受这些主流宗教。回到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就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导致中国人无法接受基督教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的。这种根源上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使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比如耶稣自愿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宗教故事，也并不理解为什么有传教士这种神职人员的存在。还是那句话，什么地方出什么样的人。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认为，这侧面印证了基督教和现代民主有关，指出凡是有利于现代民主产生的，中国人都会反对。其实很多中国人并不蠢，通过学习分析得到一些认识，粉红们隐约中也有那种自觉，知道什么会动摇祖宗之法。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微言微语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山主持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各位听众，现在是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题节目时间，今天的专题仍然约请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带领我们探索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今天聚焦功利主义伦理学。赵先生您好。
你好。
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它的任务是要探讨和建构一套人的行为准则，依照这些准则行事，就是合乎道德，否则就是非道德。它所使用的最广泛也最具体的评判标准就是善与恶。密尔所弘扬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善恶标准，就是凡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善，给人们带来痛苦就是恶。赵先生，难道善的行为必定带来快乐吗？
这个问题啊，就是个关键问题，功利主义并不容易回答。我们已经说过啊，功利是个习惯义法，但它并不完全准确，更准确的意思应该是功效。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一般说来啊，凡属行善事，它一定包含有快乐幸福，它体现出美德。凡属 恶事恶行，它也一定包含着痛苦和不幸，它体现的是邪恶。论理学有许多流派，但大致不出两大理论体系，结果论和非结果论，也就是目的论和义务论。所谓结果论，就是评判一个行为是否道德，要看这个行为造成了什么结果。而非结果论呢，则强调评判一个行为的善恶标准是看它符合不符合正义原则，是否出于善良意志。康德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绝对命令。咱们举个例子，一个公司员工他想要盗用公司的一笔资金，他就要计算结果。第一种判断是他可以用盗用的这笔资金而过上好日子，给他带来幸福。那么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他可以干这件事儿，这是利己功利主义的判断。第二种判断，他计算达成目的的后果，结果发现呢，自己盗用了这笔资金，会使公司中许多人领不到工资，从而造成大多数人的痛苦。因而依照规则功利主义的判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是善，他就不能做这件事儿。因此从结果上看，停止盗用才是善，而在义务论看，不可盗窃，那是一个绝对命令，你根本就不能行盗窃之事，这是出自你内心的理性，出自善良意志。
我看人大多是会遵从道德律令来行事的。
这里呢有一条悖论，当我们依照功利的目的论我们来判断善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仍然使用了那些道德律令作为评判的工具。但是功利主义强调的它不是工具，而是那个目的。密尔的经典论证是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主张，行为的对错与他们增进幸福和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唯有快乐和免除痛苦是值得欲求的目的。所有值得欲求的东西之所以值得欲求，或者是因为他们内在于他们之中的快乐，或者是因为他们是增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手段。这段话呢，在当代功利主义的论说中呢，已经极大的扩展了幸福这个词所指的东西，它变成了类似广大民众的幸福指数、社会繁荣度、社会福利保障系统，这些可以实际上感觉经验到的事实。它确实如边沁所说，可以计量。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提法暗含着最少数的人的不幸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他的名著《正义论》中，就此他就问道，对一些人的损害是否能够被一种其他人享受较大的利益总额绰绰有余的抵消？或者正义是否要求一种对所有人的平等的自由，且只允许那些有利于所有人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存在？也就是说，如果生活中有一部分人享有了最大的利益，他们所获得的幸福总量能否抵消没有从这幸福总量中分得一杯羹的人所得到的不平等待遇？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正义与平等的关系问题。
是的，这个边沁呢，他有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他认为克服不平等啊，可以用更精确的计算收益比来实现。他甚至提出了一种快乐计算法，从数量、广度、持续时间、持续强度等方面来计算最大快乐值。人们就常常举这么一个例子，一项药物试验需要100名儿童参加， 倘若试验成功了，可以救1000万儿童的生命，那么这个试验是正当的吗？在非目的论的论理学中，比如说康德，他会说这不是正义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目的，每一个个体他就是目的，所以呢，你不能拿来做让大多数人幸福的手段。那可是在功利主义看来，这个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它就是正义的。我们可能会说，在实际生活中啊，人们就可能去选择功利主义的做法。但是从原则上呢，康德的信条它又无懈可击。密尔自己的看法则是啊，公正即在功利之中。因为密尔把个人的权利他引入了功利的考虑，他认为所谓公正，那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保护个人权利，那你就维护了公正，因为公正本质上是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因此上述问题在密尔那里就可能呢，可以这样解释，孩子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试验，孩子或可以代表孩子做出选择的家长，在得到适当补偿的条件下，决定是否承担起这个拯救更多孩子的义务。如果他决定承担这个义务，那就实现了公正。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自由。正是在自由这一点上，功利主义似乎和义务主义有所接近，因为承担义务恰恰符合康德所论的善的行为是出自善良意志。
看来道德问题最难有数学一样非此即彼的确定性。
是的，所以边沁的科学主义倾向呢就被人诟病。密尔呢，他就努力去纠正边沁的这个偏颇。以赛·柏林对边沁与密尔的区别有一段精彩的评述。他说，根据密尔的看法，不论幸福所指为何，它绝不会是边沁所指的那种东西，因为密尔认为边沁的人生观过于狭隘，对历史、社会或个人心理都缺乏一种想象的理解，他不知道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例如共同理想、忠诚、民族性格等等究竟为何物，他也没有体会到人们对荣誉、尊严、自我逃避以及对美、秩序、功利、行动的喜爱，他只了解生活中的事物性一面。柏林的这个评论呢，他就准确地抓住了密尔把功利主义推向深入的关键，那就是他把幸福快乐这种感受做了层级上的区分。因为密尔认为人类具有的官能要高于动物的欲求，当这些官能一旦被人意识到之后，那么只要这些官能没有得到满足，人就不会感到幸福。他又指出啊，承认某些快乐种类的快乐比其他种类的快乐更值得欲求，更有价值，这与功利原则是完全相容的。密尔的名言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
这恐怕就是伦理学的实践性问题了。
是的，伦理学讨论的一切原理它都是指向人的行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是善，为什么那么做是恶。康德探索道德原则的书是实践理性批判，所以道德问题就必然它是一个实践问题。但是谈到实践，谈到行为，就必然面对一个选择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自由选择问题。柏林也是从这个角度来阐述密尔的功利主义的特性。他指出啊，密尔扩展幸福的领域乃是因为他相信人类的选择能力，人类是骑师而不是马匹， 人类追求的目标无限丰富，人的选择的方式越多，人生越丰富，越幸福。同时密尔呢，也认识到功利主义在正义问题上的软弱之处。他的辩护呢，是这么说的，一切正义的问题也都是利益问题，正义仍然是代表一些社会功利的恰当名称，这些社会功利作为一个整体要比任何其他的社会功利重要得多，正义的情感显然具有更加确定的命令性和更加严格的约束力。
好，谢谢赵学胜。
谢谢。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欧洲文化思想长廊专题节目《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第四《功利主义伦理学》。这个节目是由赵学胜撰讲，是由小山主持的。谢谢阿尔杜尔的技术配合，也谢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次同一欧洲文化思想长廊专题节目中，我们再见。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现在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普京提议从下周四开始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无先决条件的直接谈判，但他回避基辅和盟友发出的立即停火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等待莫斯科承诺停火，并说他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乌克兰与欧洲主要盟国及美国一道在周六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接受从周一开始为期30天的完全无条件停火，否则将大规模制裁。中美日内瓦贸易谈判进入第二天，特朗普表示乐观，称美中会谈达成了全面重启协议。日本首相表示不会接受英美协议中的10%汽车关税模式。中国外长王毅与印度和巴基斯坦高官通话，强调中国支持印巴全面停火。印巴边界已经全面恢复平静，卢比奥表示48小时斡旋印巴停火后，双方将在中立地点就广泛问题展开会谈。在特朗普启程访沙特前夕，伊朗外长前往阿曼与美国就核问题举行第四轮会谈。教皇梁十四今天在圣彼得大教堂诵读他的第一篇主日祷文，呼吁世界上的伟大领袖们停止战争。这里是巴黎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第二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由古力主持，感谢导播 Philippe， 也感谢您的收听。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 Enchanté Julia 的歌声而结束，请听这首歌，歌名叫 Plus Fort que moi， 我忍不住。
Que tu m'invites à faire le premier pas, mais tu me fuis comme un jouage sur les toits, tellement plus fort que moi. Bébé, c'est maintenant ou jamais. C'est comme le printemps et l'été, tous les deux on se suit mais on se ressemble pas, tellement plus fort que moi. Comme les